是有一个习惯，每一个新年都有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 新年新志向啊，新年新希望。那么，也许你已经设立了，也许你还没有设立哈，不过没有关系啊。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希望大家能够也能够记住哈，成为我们新的一年可能的一个方向哈，就是活出新生命的样式。那么我看教会的这个 bulletin 上面呢，你们的小组有活出爱的小组，有活泉小组，有活石小组哈，都要活出来。觉得这个跟我今天的题目也可以彼此辉映哈，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就是要活出爱啊。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活出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活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是像是活石一样哈。彼得前书这么说。好，我们经文是有两段，一段是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章三节，另外一段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或者是按照看到屏幕哈。那么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哈。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二章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请大家。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弟兄姐妹也许会觉得奇怪，沈牧师为什么把这两段经文看起来不太相干的经文 放在一起。其实它是相关的哈，因为在约翰一书，老约翰写给他的教会的时候，他是指出来教会有分成，在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不是年纪哈，有小子们，有少年人，有父老。那么他代表的一个属灵的程度，那他这不同的属灵程度的人有提出他的看法，提出他的呼吁哈。那么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到最后讲的第二章第二节说的哈，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哈，就是属灵的成长哈。属灵的成长有一个从借着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的这个经文呢，也许我们可以不是叫做衡量哈，做一个，而是做一个参考哈，明白说我自己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光景哈。好，我们就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是不配的，而你却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你不但拣选了我们，你也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 按照你所意愿的，那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那我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来活出你的样式出来。求主你把今天的经文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新的一年一个新的志向，一个新的不同的一个做法。求主你来光照我们，也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跟力量，以至于我们在世人当中能够为你做见证。这样子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很多年前曾经读了一本书哈，这本书叫做《长大成熟》，它英文名字是 Call to Discipleship 啊，就叫能有一个门徒训练哈。这本书在讲什么呢？这本书是在讲一个牧师，他叫做欧迪池牧师，他用口述的哈，人家帮他写的。欧迪池牧师是何许人也？他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艾利斯教会的牧师。那么他在那个教会里面呢，牧养的两年呢，他的人从184人增加到600人，很不简单哦，很不容易哦。那么，所以很多人呢，很多教会呢，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的增长呢，就来请他去各个不同的教会去讲教会怎么成长。但是他在跟各个教会讲怎么成长的同时呢，他自己的感觉却是不一样的，他感觉到他的担子越来越重。那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教会成长应该很开心呢，怎么牧师觉得自己担子越来越重呢？原来他在祷告当中一个领悟，他说他的教会只是长胖了，没有长大。什么意思呢？长胖就是人数增加了，没有长大呢，在属灵的层面来讲，每一个个体呢没有在属灵上成长，很多人好像还在属灵的婴孩，没有爱心。我们今天唱的歌彼此相爱啊，所以教会好像人数增加了，但是没有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出来，没有爱心啊。那么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在孤儿院的院长，每一个礼拜天到教会来怎么样呢，就拿了一个很大罐的牛奶啊，大家把嘴巴张开，每一个人倒一口。他的讲道就好像是在倒牛奶到每一个人的口中一样。他自己检讨他自己，他说他自己也犯了错，因为他的讲道大部分都是针对这个还没有信的人，慕道友啊，他自己也觉得他犯了错误，所以人数虽然增加，但是没有属灵的成长，所以他写了这本书哈。那么为什么把这个当作我们的引言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希望教会能够弟兄姐妹们能够属灵的成长。我们如果要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势必要能够有灵命的成长，但是那不能单靠牧师传道在礼拜天早上的讲道。我不知道在新年一开始我提出这样的挑战，我可能有一点冒犯大家，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礼拜一到礼拜六有定期在读经有灵修，或者是一个礼拜只翻开圣经一次，就是在礼拜天的早上啊。我们大家都可以想想看哈。那么这一段的经文，今天的讲题呢，我就分成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最基本的，我们要谈重生啊，新生命，活出新生命。重生就是活出新，就是新生命了，怎么去得到新生命。然后新生命的第一个样式是什么呢？就是彼此切实相爱。第二个样式是什么呢？爱慕灵乃灵命成长。彼此切实相爱，灵命要成长，这个也许可以成为你们今年个人的目标哈。我在今年就是前两个礼拜吧哈，我去了东岸去看我的儿子，看他的一家人，我儿媳妇、 我的 六个月大的孙子，那么我就住在一个类似 Airbnb 的地方，啊，人家把他的公寓的两个房子啊租给我们。哎，我很讶异的，那一对年轻的夫妇，在他们是基督徒，在他冰箱上贴了一个纸条，叫做 "Love your neighbors"。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做到哈，不过他在提醒他哈，提醒他自己一样啊。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在爱？不单单是在弟兄姐妹之间爱，你们要爱你的邻舍哈，你们爱你的邻舍。好，我们先谈第一个最基本的，把我们要讲的新生命，我们怎么得新生命，怎么重生，在经文里面是这样子哈，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能坏的种子是代表这个是世界的一些啊，世人的方法啊，世界的荣华富贵，世界的啊的一些做法，不是借着那个，而是要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不能坏的种子。那么要了解这句话呢，我们可能要过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很重要的讲到重生的地方。在第三章里面讲到尼哥底母啊，他是犹太人的一个官啊，他长老，他位置很高，很有学问，但是他看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就心中就有一些想法，他去请教耶稣，他没有把问题给问出来，但是耶稣知道他问的问题啊，他只说，耶稣，你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我知道你一定是不一样的哈。耶稣知道他心中想什么，所以耶稣就回答他，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对犹太人来讲，见神的国，进神的国，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他就是要问耶稣说，我怎么样能够见神的国，怎么样能够进神的国。主耶稣告诉他，答案是你要重生。那接下来第五节，主耶稣就自己解释了什么叫做要重生，怎么样怎么重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重生的意思就是借着水跟圣灵生，水和圣灵生和上面讲借着神活泼长存道是一样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的道能够洁净我们，神的道不单单是一个知识而已，神的道不是单单让我们能够对好像教会的事情更清楚而已，而是能够洁净我们。所以我们怎么重生呢？因为神的道洁净了我们，我们才能够重生啊。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要跟大家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新的生命，怎么把重生后的新的生命把它活出来。第一个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啊，在一章的二十二节，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段是一个所以了，后面的二十三节在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哈，但是如果你去看吕正中的译本，你去看英文的啊新国际版本 NIV 都有一个因为。因为你们蒙了重生，因为你们蒙了重生，所以你们能够彼此切实相爱。所以我们新生命的样式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重生了。如果你重生了你还不能够彼此切实相爱，你可能要想想看你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么什么叫做真理呢？顺从真理，真理是什么意思呢？真理就是基督福音的信仰了，啊，你相信耶稣基督，啊，你愿意来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你就是蒙了重生。那么第一个出来的外表的，大家可以看出来的，你的应该是一个能够彼此切实相爱的人哈。你们蒙了重生，就能够啊彼此切实相爱。 那么相爱的这个主题，我相信大家听了很多，我在你们当中也分享过，那我今天就讲两件事情。第一个要讲的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爱跟世人的爱有什么不同，基督徒的爱跟世人的爱有什么不同。有某一个宗教啊，每一次碰到世界各地有灾难的时候，他们就赶快的这个组织起来，又派人去当地去抢救，也送了很多的物资去帮忙，大家都觉得他们很有爱心，他们也觉得自己很有爱心。那我们的爱跟他们怎么比呢？我们基督徒的爱跟他们的爱有什么不同呢？或者是跟世人的爱有什么不同呢？再回到圣经怎么说，我们刚刚念的一章二十七节，我把它重新整理起来，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因为顺从真理，所以能够洁净自己心，对吧？那么因为我们洁净了自己的心，所以爱弟兄没有虚假，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真诚的爱弟兄。如果你的心都没有洁净了，你的爱是很虚假的，是很外表的。那么源头是你要顺从真理啊，因为你能够真诚的爱弟兄，所以你能够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我们基督的爱是有一个源头的，这个源头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而不是靠自己的感觉，而不是靠因为某人这么做我也应该要这么做。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在台湾有一个医生叫做张正成医生，他也是个基督徒。他在台湾念完医学院之后来美国继续深造，结果没有想到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得了忧郁症，后来他又回到台湾去了。他是个小儿科医生，但是他也很想在教会里面有所服侍，但是他觉得他自己是有忧郁症的人，他怎么去服侍呢？他就不敢服侍。一直到什么样子呢？有一次他参加退休会，教会的退休会，在退休会里面有一个传道人在读马太福音十六章朗诵的时候，朗诵到第二十四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段经文大家也很熟，但是对这个张正成医生张弟兄来讲，那天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好像雷轰五顶一样，心里有很大的震撼。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你要舍己啊。那对他来讲，那个己是什么？就是他的忧郁症。他因为一直自己有忧郁症，所以就不太敢去服侍在教会里面。主叫他要舍己，什么意思呢？有忧郁症就有忧郁症，他怎么能够 舍掉这个忧郁症？不是，他就是不去看这个忧郁症，不去想这个忧郁症，开始在教会服侍了。结果六个月之后，他忧郁症不药而治，好了。他自己是个医生呢，没有办法解释。他是一个小儿科医生，他对这些婴儿小孩子非常的有爱心，从上头来的爱心远远超过一个医生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自己对这样的小儿科医生我是非常非常的敬仰啊，因为我的孙子刚刚才六个月大嘛，那个小 baby 小的时候，当然是尤其生病的时候，这是很人，如果是外人的话一定觉得很烦啊，你不见得会嫌他，至少你会很烦。那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啊，我就不会觉得他烦。但是去看小儿科医生的时候，那小儿科医生一点都不耐烦啊，知道吧？所以只有从神而来。那今天他这个张弟兄，他现在还是很年轻的医生啊，在台湾，他能够这样的改变，是因为就这么一句话，就当舍己，那就是顺从真理啊。我们基督的爱是不一样的，跟世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有一个源头就是上帝的话，主耶稣的话能够改变我们。那么第二个什么，我讲到爱要讲两个， 第二个是我要讲什么，一个很难的题目，你怎么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爱一个可爱的人很容易啊，因为他本来就可爱嘛，啊，所以你就去爱他。你怎么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如果你的家里有那个青少年的孩子正在反叛期，每天跟你捣蛋，你说东他就西，对不对？你像你说 要向左，他就要向右，他好像就是神派来跟你捣蛋的。因为有些时候那个夫妻不和的时候也是如此啊，吵架再吵架再吵架，你怎么去爱这样的人？圣经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相爱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相爱这个字是 agape 的动词， agape 就是从神而来的爱。那么这从神而来跟一般的爱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爱不是由感觉而来的，我们一般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的好像化学关系哈，我们的 chemistry 合了，看他顺眼了，或者是说意气相投啊，对不对？大家好像讲话能够讲得来，所以就能够相爱。但是从神的来不是这样子的，从神的来不是有感觉来来的。哦，我要顺便说明一下哈，不是所有的 agape 都是这个意思，但大部分是哈，圣经要看到上下文再决定哈。那么从神而来是怎么样子呢？当你碰到一个不可爱的人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应用从神而来的爱来爱他呢？好像很抽象啊，那就是要用你的意志。所以爱不是一个感觉而已，爱也可以是个意志。一个爱不可爱的人，是我立志要去爱他，我要用尽全力去爱他。这让我想到从前的婚姻啊，是媒妁之言，老一辈啊，可能老两辈啊，我祖父那个时代啊。今天印度还是这样子哦，我有印度的朋友回去相亲，然后就结婚。我说你们没有感情的基础，怎么能够相爱啊？他说就培养呗，啊，意志，由于意志的爱，我们对不可爱的人，可以求上帝给你愿意爱他的心，上帝赐给你这个意志哈。我记得啊，有一个弟兄呢，他是从国内来的，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家里出事了，他爸爸可能要被斗争，他们已经知道了，然后爸爸为了不连累他的妈妈，把他妈妈送上火车叫他走。他那时候很小啊，完全不理解，直到从此之后妈妈不见了，爸爸后来被关起来了，他变得像个孤儿一样，然后就在那样的环境成长。这个弟兄很聪明，很能干，他读书读得很好，后来自己创业做生意也做得很成功，后来他信主了。但是他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跟人家同工，你如果把一个事工交给他，他一个人做的话，他可以做得很漂亮很好，他一跟人家同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可以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养成的这种不安全感，没有办法相信别人做的事情。你没有碰过这样的人？你不管你做什么，他都要再 double check 一次，再检查一下。你如果碰到这种老板，你倒霉了，对不对？他就是这样的人。后来他们教会的牧师有一天就跟他讲了，某某弟兄啊，我知道你的成长背景是这样子，但是你不要活得像一个孤儿好不好？你要知道我们还有个天父啊。他一下醒过来了，从此慢慢改变。最可贵的是他居然去认养了一对兄弟两个人，因为他们变成孤儿了。在他过去来讲，他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 由于意志的爱，从神而来的爱，你就可以去爱那不可爱的人。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讲的爱不一样的地方哈。这是新生命的样式的第一点哈，彼此切实相爱。你回去可能做一个大大的牌子贴在冰箱上啊 ，Love your neighbors。什么意思啊？在你周遭的人，不管可爱不可爱，你都要去爱他。如果你是婆婆，你的媳妇老是不听你的话，去爱你的媳妇吧。如果你是媳妇，如果你的婆婆经常挑你的毛病，你爱你的婆婆吧。不可爱，求神给你一个从神而来的爱啊。新生命的样式的第二个是要爱慕灵奶，灵命成长哈。在二章的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要除去这些所有不好的东西，然后就可以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个是个所以哈，那么所以就因为嘛，那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就上面的一章二十三节，因为你们蒙了重生，我们叫做因果关系哈。因为你蒙了重生，所以你能够除去一切不好的，所以你能够去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以至于你能够渐渐成长。一个人的成长也是因为你得了重生，你有个新生命了，所以你才能够成长。但是大家不记得不记得我刚刚讲的是什么？我刚刚讲的是因为你蒙了重生，所以你可以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对不对？这是第一条。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蒙重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条件，那么造成两个结果，上面一个结果，下面一个结果，那么这个叫做果因果的关系哈。那个因为是在中间，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哈，要注意，你就不至于啊漏掉了很重要的部分。我就是从这样子看出来说，我们新生命可以有两个样式，至少在彼得前书 这一边哈。所以我们今天新年的开始，鼓励大家把彼此切实相爱，把自己的灵命成长哈，当做你新年的一个目标。那么第三节说什么？如果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因为什么？因为你有主的恩慈，你的美善， 你是得救的人，所以应该可以做得出来的。但是我在这边也要接着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哈，在这第二节，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以致得救。啊，以致得救是什么意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哈，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这个纯净的灵奶是什么呢？我想大家很清楚哈，就是神的道，也就是什么？神的话啊。你读圣经，你听讲道，你参加主日学，都是属于这种所谓的纯净的灵奶。甚至我们刚刚在一章二十五节里面读到的，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一章二十五，对吗？你们没有读到，那没有讲到，从福音开始都是纯净的灵奶。因为我们重生了，所以我们会爱慕灵奶，爱慕灵奶。那么得救是什么意思呢？你可能会说，我们不是都得救了吗？为什么圣经还在这么说呢？这边的得救跟我们因信称义的得救是不一样的啊。得救有分成过去、现在、未来。我以前也跟你们分享过，我们过去我们因为信了主，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得救，这是过去的得救。我们现在每一天靠着圣灵能够成圣，能够在这个复杂的弯曲悖谬的社会里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每一天的得救。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呢，是未来的得救，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有一个至终的救恩，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天上的基业，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的冠冕，这是圣经上答应我们的神的应许啊。那么条件是什么呢？这个至终的条件是什么呢？不是你因信称义，而是你要爱慕灵奶，逐渐成长。
大家希望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么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常常人会有一个问题出来，那么我怎么做？大家说这个道理我们懂了，我们信徒应该怎么样做才会去渴慕神的道，怎么会纯那个爱慕那纯净的灵来。有人说，哎呀，我晚上一睡觉的时候，一看圣经马上就睡着，读圣经变成是个催眠了。有人说 我很想啊，这个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看他们我们 一在这个在聚在一起的时候，他讲的声音都很熟，我也很羡慕他，但是我就没有办法。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怎么样做呢？其实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就在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三节。首先他说，你们除去一切的恶毒，除去一切的不好的东西。这表示说什么呢？我们今天如果心里面还是存着苦毒，还是存着这些不好的事情，嫉妒啊、假善啊等等，你是很难去爱慕灵来的。所以 你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你怎么办呢？你必定要认罪悔改。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顺序要搞清楚。如果你想要读圣经，你想跟别人一样很喜欢读圣经，但是你就是没兴趣，那表示说你可能有问题。特别是如果夫妻在吵架，我看了很多这种例子，又不能讲，你对圣经会没有兴趣，慢慢失去这个兴趣，想读也读不下去了，要 悔改认罪，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读圣经要有一个对的目标，什么目标呢？是要来追求灵命的长进。如果你今天读圣经是为了知识，为了炫耀，哎呀我圣经很熟或者是说，哎呀我圣经不太熟，我要把读圣经好像我读当年在念硕士念大学的时候那样子，那完了，那圣经就是个知识，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的。你知识越多越骄傲，牧师一讲马上清楚， 我知道牧师讲的我都知道，你做得出来吗？你要读圣经的目标是要追求你的灵命的长进，不要以为我圣经很熟，不要以为我们查经查得很好，看看你的灵命怎么样，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说，如果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蒙受过神的恩典，那问题是什么？问题常常忘记了。所以怎么样呢？你要常常去思想神的恩典，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不要到了感恩节才去思想，不要到了年终这时候才去思想，常常思想神的恩典，在祷告里面思想神的恩典，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之后，神会让你去渴慕，去渴慕神的道。这个是我们怎么做，怎么渴慕神的道。那么讲完这个的时候，我也要在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提供大家做个参考。我们今年新年开始，我们希望我们灵命能够成长，那么首先要知道自己灵命的光景是如何。所以我以下所说的如果碰巧跟你是一样的话，你不要以为我是针对你讲的，因为你们怎么每一个人光景我都不清楚不要对号入座，但是可以做个参考灵命成长有三个阶段，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里面，我特别把那红字给标出来有小子们，小子们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属灵的光景还是在婴孩小孩的阶段 little children 的阶段。那么有所谓的少年人，少年代表什么？代表是在灵命方面还是一个青少年青年人的状态，是 young man。 那么父老当然是年纪比较大的这段经文念起来很绕口好像
好像重复的字不断的在这三节里面 重复的出现，我就把它重新整理一下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案哈，最左边的是同一个人，最左边的是婴孩，中间是青少年，右边是成年，表示我们一个人三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十二到十三节，属灵的婴孩的阶段是老约翰写信给他的教会里面，在属灵上还算是婴孩的，这个可能是年纪很大的也不一定哦。我们信主很多年不见得就是一定是属灵的成年人哈。他说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还说你们认识父。对青少年呢，他说你们胜了那恶者，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最右边的这个成年，他说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这句话重复了一次， 重复了两次。这里面特别吊诡的是，你们看哈，十三节婴孩说你们认识父，到了成年人老年的，他说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那不是一样吗？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一点。那老约翰在说什么呢？使徒约翰在说什么呢？原来婴儿的属灵婴孩的认识父跟成年人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是不一样的，我待会儿解释给你们听。那么我用一个方式来让大家可能可以更加明白，我就用比较的方式哈。怎么个比较法呢？我就用属灵婴孩跟青少年比较，待会会跟老年去做比较哈。婴孩的特征是什么？他有个新生的热情啊，对不对？他说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我们的罪都得了赦免了，我们 一信主就得了赦免，我们在属灵婴孩的时候就得了赦免。那弟兄姐妹们有一个问题了，那么借着主我们罪得赦免，这是一个概念对吧？表示说什么呢？我们已经是成为神的儿女了，表示说我们将来会进天堂，我们有永生，现在从现在开始就有永生，对不对？那么实际在生活中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 daily life 里面，每天的生活里面，罪得赦免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罪得赦免对你有什么影响？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可以分别的，一个罪得赦免的人是一个在心里面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人生最大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要成为神的儿女，要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我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其他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对不对？可是我们活得好像不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因为别人批评我们，我们就暴跳如雷起来了。如果你常常如此，如果你对别人批评有一个过度的反应，对不起，你还没有进到青少年，不管你信主多久，你还是在婴孩的阶段。为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青少年，你已经脱离了一个属灵婴孩的话，你对别人的批评不至于过度的反应，因为你已经罪得赦免，因为你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你已经解决了。那么另外一个婴孩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认识父，老约翰对他们讲，因为你们认识父。那么我们在婴孩的阶段，属灵婴孩的阶段，我们认识的父是什么？很多时候是看到神的供应。哎呀，我们信的这个主真好，我一祷告他马上就听了，我缺乏什么他就给我什么，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的话，那你就永远进不了青少年阶段了。什么意思呢？你有一个问题会发生，就是说还在一个过去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方法里面。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呢？我们当我有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怎么样？还是按照我自己过去的做事的方式啊，我们在这边读书读了很多书，做事做了很多年，靠自己的学问，靠自己的经验，
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而没有怎么样呢？这有什么问题呢？而是没有去先求告神。一个婴孩的事，他只注意到神的供应，而没有回到去问神啊，我要应该怎么做？所以青少年是不是先靠自己去解决问题，然后才去求神？你所有的事情碰到的时候，要先求问神。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是什么？尽人事，听天命，对不对？就是我尽了我的力量去做，然后看看上帝是要怎么回应。错了，你要听天命，然后尽人事，这个顺序要反过来。你要先明白神的意思，然后你照着神的意思去做。这个有点不一样哈。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婴孩，属灵的婴孩常常特别重视神的爱跟神的力量的感觉。这是什么意思呢？特别重视神迹奇事啊，好像今天神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哇，好棒啊！啊，帮我解决某一个问题。甚至有人说：“哎呦，我这个停车找不到地方，神带领我就在这个 parking lot 这个 space 给我。”这种感恩的心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太过重视这个，我不是说这个是完全错的哈。太过重视这种生活上里面神的力量神爱的感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抓住重点。很多的啊，信主很久的人还有这种毛病，他是在看这些东西，那一直看这些东西有什么问题呢？那你如果停车找不到位置，是不是要怪神呢？那你如果你家的狗死了，是不是要怪神呢？我就碰到一个姊妹是这样子，她的爱狗死了，他就说神不理我了，我也不要理神了。信主已经20年了，他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我们一个比较稍微成熟的人应该要明白什么？应该明白到神的爱是，虽然是知道神的爱总是 在里面，只是我们有时候人是感受不到的。神是有些时候是隐藏的。我们基督徒一个 很大的一个挑战，也可以说是问题啊，就是说当我们在难处里面向神呼求了很长一段时间，而神仍然隐藏，神不给你问答案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重视啊，特别过分重视神的爱，过分重视神的 超难的力量的人，跟神的关系是不会稳定的。神帮你做了什么事，你就很爱神，你要求的神不答应你，你就觉得神对你不好，神离开你了，这是有问题的。这个是属灵婴孩的一个特征。我们进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对神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盼望，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神都按照你的意思来做，不是你祷告神都一定会听的，因为神有更美好的旨意。要能够从心里面接受这个事实，因为神有更美好的旨意，这个才是比较成熟的啊，脱离了这个属灵的婴孩。那么再说这个啊，我举一个例子讲这个对别人的批评过度反应哈，讲我自己的例子哈。我当然14岁我就受洗了，但是后来离开教会，再到美国以后啊，神又把我真是啊重新的来啊找回来哈。那时候我在公司里面啊，一个是个部门的主管。那么在公司开会啊，常常是啊批评来批评去哈，那么我还是在那个光景里面，有人一批评到我或批评我的部门的时候，我就会跳起来，我就马上反击，然后就开始指责对方也有问题啊。这个在其实在公司里面常常有这个现象， 问题是我自己开完会以后，哇，心里很难过，我怎么又，我已经信主了，怎么还是这样子人？对，就是说我还没有进到青少年，我当然那时候当然不懂哦。我们今天后来慢慢慢慢开始去尝试去理解、啊、人家对你的批评不见得都是恶意，其实他可能讲得太直白了一点，他并不是要真正的要把你 knock down、啊、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啊啊、中间有一个人可能讲话，或者两个都是讲话很直白，然后就越听越火，越听越火、啊、要冷静下来，不要、啊、太过分的反应，在属灵上面要脱离这个婴孩的阶段、啊、那么属灵的青少年跟成年怎么去比较呢？我们刚刚是婴孩跟青少年，好，我们看看老约翰怎么说哈。他说属灵的青少年，青少年一个特征是什么？就常常受试探。属灵的青少年也是如此，在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啊，尤其在现在在我们加州哈，在外面的诱惑很大，现在大麻合法化问题更大，你如果去学校去问一下，在学校里面吸食大麻的青少年比以前多了很多很多。你不要以为那只是白人、啊、或者西班牙人一 的问题，华人也很多受到很大的诱惑。我们属灵的青少年也是如此，在处在这个阶段里面也常常会受撒旦魔鬼的试探。他说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所以为什么使徒约翰他对教会里面属灵的青少年会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他们常常受试探，但是他们也胜了那恶者，他是对他们的一个勉励跟夸奖、啊、赞美，你们也胜了那恶者。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属灵青少年阶段的时候，问题来了，试探来了，我会祷告啊，我会好好读经，但是试探走了，好像风平浪静的时候呢，我就懈怠下来了，我就不再那么认真读经了。他有意识知道我在困难当中我必须要读经祷告，但是困难过去就不太那么认真的灵修了。一个成年的属灵的成年，相对最成熟的人是什么样？不管环境如何，不管你是在困难里面还是在顺境当中，我每天都是很认真的来读经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不是用读经祷告好像一个法利赛人一样来衡量你，不是，而是你要知道自己的灵命是什么程度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指标啊。如果你碰到困难才去读经祷告，那你还是你总比不读经不祷告要好了，所以你还只是在青少年而已。你如果能够跟神的关系密切的时候，就是恒常的啊来读经祷告，而也不再是只是讲到我们过去我曾经啊得胜啊啊好多年前啊我碰到很大的诱惑啊我得胜了。恒常的与神相交，得胜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一个属灵的成熟的人，恒常与神相交，恒常与神相交。那么青少年呢，有一个特别状况，比较开始能够了解神的心意。你在婴孩阶段的时候就是看到啊神的啊，神的好啊，看到神的爱，神的超然的力量等等。那么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了解到说神跟我们的关系啊，神去对待我们就好像怎么样，我们跟孩子一样。你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你牵着他过马路他都让你牵，对不对？他一进初中，哇，你要牵他他不要你牵，特别同学看到同学觉得很不好意思，很没有面子啊，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成长嘛。 有些时候神也是将来对付我们，来不是对付我们，来教导我们呢。神有些时候不会再牵你的手了，你过马路你就自己过吧。神要是要让你自己去面对各样的困难，这就是神的隐藏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是很难过的时候，我需要神呢。但是神要你成长。我们在教会里面牧会的时候，我自己也碰到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的问题的时候，我要看人哦。有些时候有些人我就 wait upon God， 我就在等候神，我不会一下子跳进去告诉他答案，要不然他永远不成熟。所以你们的牧者如果对你这样的时候，那是他看得起你，他觉得你可以成熟，所以不要太过埋怨了。有些时候你要在这个难处当中成长。那么刚刚讲到这个成年人啊，属灵最成年人，他有一句话叫做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我们刚刚说过跟婴孩认识父好像是有点类似，不是。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起初原有的？为什么要讲到起初原有呢？就是神的荣耀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从创世以先到那永恒的未来，都有神的荣耀。啊，有人说圣经如果你用一个字来讲的话是什么？啊，有人说是爱，有人说是救赎，但是我说是荣耀。因为救赎啊也是有个阶段性的，人犯罪以后才开始救赎嘛，啊，新天新地来就没有救赎了，就不需要了。但是荣耀是永远存在啊！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就是认识并且彰显神从起初就有的荣耀。这样讲可能还是很抽象，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姊妹，她是在台湾啊眷村长大的一个姊妹，她爸爸是个军人，而且是相当低阶的啊。她妈妈啊没有受到什么教育。本地哈，在台湾本地人。那么在他眷村长大的时候，他从小就看到他妈妈是怎么样的呢？打麻将、赌博，啊，一边抽烟一边翘二郎腿，满口的这个很不入流的话。他是在那样环境长大的，甚至有些时候欠人家钱欠多了，债主上门催债，很难堪的。他的心里面对那个家充满了怨恨，觉得真没有面子，活在这样家这个家里面是怎么回事？好不容易上大学离开家了。这个姊妹后来神也呼召她，她在一个机构上班，基督教的机构。结果怎么样子呢？她在那个机构里面常常喜欢跟其他同工，鼓动其他的同工联合起来，来对抗他们的机构的负责人，也是个牧师。为什么呢？就是他从小这种对他妈妈的那种感觉，造成他心里面一种反叛，反叛这个权威，反叛在上面的人，他不知不觉的就会产生这种问题。有些时候教会也有这样的人哦。因为他自己生长的背景，他没有办法忘记他过去小时候的这个生长的环境，也不知道那个环境那个因素在他心里面种下了一个不好的种子，他没有去对付。但是这个牧师呢，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呢，很有爱心，还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常常带他一起读经祷告，一起读经祷告。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姊妹慢慢慢慢的终于明白了，终于翻转过来了。为什么？他知道了，就是在他当年觉得他的妈妈是造成家庭的羞辱，造成他自己的羞辱的时候，神的荣耀仍然存在。神的荣耀在我们高峰的时候存在，在我们低谷的时候存在，
在我们得意的时候存在，在我们失意的时候也存在。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要想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他的心里的结才打开来，才能够面对自己过去的不堪。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生命当中，大部分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生命当中的不堪，交在神的手中，相信信仰的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一个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位姊妹终于进到一个属灵的成熟，能够面对自己过去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心里面还藏着一些事情，不太愿意跟人家分享，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分享，或者是说分享出来也没有什么光彩，你要去对付。我们基督徒彼此的相交是可以完完全全的彼此的坦然的相交。当然你要看跟对方熟悉的程度啊，我不是叫你到了街上抓到一个人就告诉他你过去发生过些什么事情，我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你真正在相交里面，在很好的彼此是姊妹也好，是弟兄姐吧，能够把自己的过去拿出来坦然彼此带到，必基于什么？基于那认识那起初原有的神的荣耀，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都永远存在。老约翰就这么讲，所以在这个新年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也祝愿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自认为还在婴孩的阶段，就努力朝青少年的阶段去走；如果你自认为是在青少年阶段，就努力的往一个最成熟的成年的阶段，属灵的成年的阶段去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自己的话一解开，不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能够得到造就，你的话安定在天。求主你保守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他们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主你自己来带领他们，你自己成为他们的老师，你自己成为他们的一个教导者，能够借着一个新的生命，借着神的灵，借着主的话语，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年。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